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到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女失丧一个。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我们读多了一节。好，我们今天很高兴有黄雪琼传道在我们的当中。他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一个也不能少。我们请黄传道。
再一次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家里面来敬拜我们的主，也都有机会能够藉着这一段的经文能够互相分享，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像主的心肠一样，一个也不能少。在讲道之前，让我们一起再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的祈祷。亲爱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荣耀荣耀荣耀要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你是配得一切万物在你面前歌颂赞美，你是配得一切整个你所创造的万物都要在你的面前来俯伏称颂的那一位主。就让我们在今天的早晨来到你的面前，一同的去敬拜你，蒙你的悦纳，你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我们亦都求主的圣灵再一次将你的话语来解开，让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发出亮光，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你的圣灵和你的真理而有改变，也都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有新的方向，有你的心肠，一个也不能少。我们的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1999年有一部很感人的电影，个名就叫做一个也不能少。故事围绕一个13岁的女孩子，名叫做魏敏芝。当时她去到中国大陆河北山区一个偏远的学校里面去做一个代课的老师。前任的老师因为家里有事要离开个岗位，临走的时候特别跟敏芝说，一个学生都不可以少。在贫穷的地方，很多个学生好年幼就要出去工作，或者因为路途偏远没办法去到这个学校里面去上课。前任老师就鼓励敏芝不要走漏一个。后来故事就记载有一个学生叫做张慧科，因为家境贫穷的缘故去到城市去工作。整个影片就描述敏芝怎样去筹钱，几经山苦去到城市的地方去找到这个学生。结局就是因为电视台的帮助，这间学校得到很多的资助，让这个在山区非常贫穷的学校能够得以重生。虽然这个是一个小说，但这套电影拍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心里面都受感动。这一套电影所表达的信息，一个也不能少，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相当的吻合。在父神的心意的里面，他非常珍贵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父神的心意也都看顾 顾念每一个卑微的灵魂。就正如圣经讲，神的心意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是愿意万人都能够悔改。在神的眼中，他极不愿意失丧在小子里面的一个。小子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人物，相反在神的眼里面是极为宝贵。到底在主的眼当中，他们宝贵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当我们认识主的心意的时候，又怎样会影响我们今日在神面前的侍奉呢？今日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刚才读的经文之前就记载耶稣和门徒对话的一段很重要的内容。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第一节，圣经这样讲，他说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门徒在他们的群体里面，他们关心一个问题，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已经进了天国了，那我们在天国的里面哪一个是最大的呢？大家如果熟悉圣经都知道，后来有两个门徒连埋他妈咪去请耶稣求耶稣一件事。求耶稣什么事呢？就求耶稣给他的两个仔，一个可以在天国里面坐在他右边，一个坐在他的左边。门徒一路都去问一个问题，在天国的里面哪个是大的？当然他们知道王者就是主耶稣，但是旁边哪一个是比其他的门徒更大呢？按世人的标准，最大可能就是最有权，或者在人觉得是最富有最重要的。主耶稣面对一个这样的问题，首先回答他们，回答他们哪一个可以进天国。当门徒去问哪个是最大的时候，他们希望比较哪一个是更加属灵，哪一个是最有权，哪一个在神的里面得到最大的祝福。耶稣提醒他们，你是不是天国？如果你都不是天国，这个问题是没有意思的。所以主提醒他们，他们要回转，回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否则的话他们在天国里面是没有份的。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成为神国里面的一份子，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认罪，来到主的面前谦卑自己，求耶稣用他十字架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并且谦卑自己接受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才可以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这种回转，这种在神的面前谦卑的态度，是我们进入天国一个第一步很重要的关键。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提到八福，第一个福就是说，在灵里面贫穷的人是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就是看见自己那个光景需要神的救恩，然后愿意悔改离开罪恶求主赦免，一种这样谦卑的态度，才是一个可以进天国的一份子。跟着主耶稣就回应他们，他们要谦卑像小孩子一样，这样的人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的。主耶稣将当时一个小孩子带到他们的当中，小孩子在当时的文化的里面是没有权没有势，也都是可以说给大人可能鄙视的一个个群体，他们完全要依赖大人的供应才可以继续生活和生存。主耶稣就将这个小孩子带到众人的面前，交到门徒。 他们要谦卑像小孩子，这样才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称为大。主耶稣颠倒了世人的价值观，人认为有权有势为大，但是主耶稣以大为小，以小为大，谦卑的必升为高。当我们看见这个事实的时候，再望回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就是那位创造万有的主宰，他拥有所有天上地下的权柄，但是当他来的时候，当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圣经记载他就谦卑自己。主谦卑出生在没有人去在那里出生的地方马槽，主自己在地上面生活的时候，成为众人的仆人。在腓立比书记载，主耶稣不单止这样，他甚至谦卑自己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为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就正如以赛亚书里面讲，与一个囚犯认同一样的谦卑的身份，来彰显上帝的恩典。连神自己来到地上的时候，他都谦卑，完全的谦卑，完全的卑微，为要拯救世人。所以我们这班跟随主的人，我们岂不是要学主的样式，要谦卑谦卑再谦卑吗？所以主提醒他们要谦卑像小孩子，然后在天国里面才伟大。事实上，当一个人这样完全谦卑的时候，他根本就不会计较他是大定是小，在主的面前只是成为一个无用的仆人，信服主的带领，信服主的引导。就正如保罗提醒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姊妹一样，看别人比自己强。主提到要接待一个这样的小子，显出我们谦卑的身份。所以圣经记载，他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到这个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将大石揣在他的颈项上面，然后沉去大海里面。主提醒我们接待一个的小孩子，就如同接待主自己。将一个小孩子的信仰绊倒，是会受到非常重的审判。在十八章第十节，主就说，你们要小心，不要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讲给你们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主在这里提醒我们，给我们看见一个的事实，原来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家里面，这些不是很显眼，或者甚至有人看不起的，在群体的里面可能被人看为是弱势的，是没有智慧能力的，是没有权的，在神的眼光的里面却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当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服侍这样的小子的时候，就等于作在主的身上，因为帮助这些这样的无助软弱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可以报答那些帮助他的人，所以他们得到的奖赏是直接从主而来，主会纪念他们所作的。 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这样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一下我们的教会，当我们提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看重的是什么人呢？我们很尊敬我们的牧者、我们的长老和我们的执事，他们在神家里面很忠心的服侍，是作众人的仆人。但是有没有一些人，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时常见到他视而不见呢？会不会有些人，他们今天不在我们的当中，其实他们遭遇着人生很特别的困难，身边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需要，是需要我们能够关心去支持他们呢？不站在港台没有侍奉岗位的人，我们会不会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了他们呢？主在这里提醒我们，原来让我们能够看重在教会里面、在神家里面的小子，在神的眼中他们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常的珍贵。在几个礼拜前，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一个的姊妹，这个姊妹在人看来没什么用了。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她虽然很年轻，但是突然间脑出血晕倒在家的里面。刚刚她公司的主人，那个老板、老板娘是一个基督徒，突然间发觉她没有回到工，平时是很准时回工、很有交代的一个员工，是没有回到工，就打电话找她，电话没人听。神感动这个老板娘，很积极的去找到她的地址，去到她家拍门，又没有人听。跟住找警察，警察又不敢入去，又说没事的。一路直到晚上大概七八点的时候，好辛苦找到他的家人，透过家人找到锁匙入到他的家，就发现这个年轻的他的员工倒卧在家的门口没几远的地方，跟着入了急症室，急症室即刻要跟他做手术，开脑将血放出来，生命危在旦夕。后来他可以苏醒，但是整个人都没办法动动。跟着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去探他，帮助他，鼓励他，他信得住，没办法再行走，要坐轮椅，虽然很年轻，很难重新再学讲说话，左边身体没办法有好好的动动。在人看来好像是没有价值的、没有贡献的一个人，但在神的眼里面非常的宝贵。几个礼拜前透过我们教会的牧师有机会跟他受洗，帮助他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为教会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关心一个这样的小子来献上感谢，也都有弟兄姊妹能够真是关切他灵魂的需要，去将福音传给他来献上感谢。其实我们身边的里面可能还有很多这样的人，当大家听到的时候，你会不会藉着圣灵引导你想起一些人的名字，想起一些人的面孔？某某很久没回来教会了，有些我们在以前经常回来聚会的一些弟兄姊妹，因为身体的缘故没办法再回来崇拜，我们想起他的时候，会不会就是神今日透过信息提醒你，他就在神家里面的小子，神透过你要去关心他和去帮助他呢？又或者在你身边里面有些朋友，他们以前一路都很反对基督教信仰， 你同佢传咗福音好耐啦，佢都冇反应。但系今日年纪大啦，人生嘅阅历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神会唔会亦都透过圣灵提醒你，佢就系喺你人生嘅里面可以服侍嘅一个对象。趁佢年纪仲可以听到福音嘅时候，去将主嘅福音嚟同佢分享呢？会唔会神亦都俾你想起有啲嘅朋友啱啱信咗耶稣，唔容易适应教会嘅生活，你可以去帮助佢，关心佢，请佢食饭，星期五带佢哋翻嚟团契，然后跟住为佢祈祷，栽培佢喺灵命里面可以去成长，以致呢个属灵嘅婴孩喺神嘅恩典嘅里面可以有属灵嘅长进。我哋喺身边唔难揾到一啲喺耶稣呢一段经文里面提嘅小子，问题系我哋点样对待佢哋呢？主耶稣担心门徒唔明白呢个小子嘅重要，所以就用一个嘅比喻，系佢哋好熟悉嘅寻羊嘅比喻嚟同佢哋分享点样去关心呢啲嘅小子。这个比喻就提到一个人有一百只羊，有一只走迷咗啦，唔见咗一只羊。主耶稣问当时嘅人：你哋会点样做啊？每个人都知道要揾翻佢，所以主耶稣就话：你哋都会先将嗰99只放低，然后去揾翻嗰一只迷失嘅羊。一隻唔见咗都会捉住牧人嘅心。牧人如果係一个真嘅牧人，佢认识每一隻羊。牧羊人如果係一个真嘅牧人，当每一隻羊有事嘅时候会心挂挂。更何况係隻羊走迷咗路。喺巴勒斯坦嘅地方唔容易揾到食草嘅地方。亦都喺巴勒斯坦嘅地方有好多嘅山崖，啲羊呢出咗名係好蠢嘅，佢要人带先至可以走得到路，冇人带好容易走迷路。当佢哋喺呢啲咁样嘅悬崖峭壁嘅山间行走嘅时候呢，好容易就会迷失咗。迷失咗会点样呢？会走到去一啲嘅山崖，然后俾啲石头卡住冇办法可以自己靠自己走甩身。好多时候嗰啲羊就喺咁样嘅山崖卡住咗嘅地方，咩咩咩咁样叫，叫到呢断气为止。意思就话如果牧人唔去关心去救佢嘅话呢，就冇办法㗎啦。所以呢啲迷路嘅羊係好容易走失。牧人有一个好重要嘅责任，就係想办法去救他们。圣经记载这个牧人看见一个羊走失了，就想尽办法去寻找，当寻找到的时候呢，就会充满欢喜快乐，然后和他的同伴一起的庆祝。庆祝什么呢？庆祝找回那只失去了的羊。圣经说他找到这只羊比那99只仲更加的欢喜。然后主耶稣就对这个的比喻拿一个结论，他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亦都是这样，不愿意小子女失去一个。所以当我们在教会生活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的眼光有没有看到神的心意？原来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不要失去一个。我们教会不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的教会就是看我们我们有多少人聚会。其实整个教会这么多人聚会 都是由每一个的个体组成的。那一个走迷了，有没有人去按住主的心意去关心你？我们看见天父对失丧的小子的爱是何等的深和何等的广，我们就从四方面看看父神对这些小子的爱那个的特点，从而鼓励我们亦都能够有主这样的心肠来关心每一个有需要的肢体。首先在这个经文里面提到的那个牧人对羊的心肠，就比喻天父对失丧小子那个爱和关怀的心。天父的爱是一种怎样的爱呢？圣经给我们看见天父的爱是一个能够针对个别个体的爱。有人觉得100只已经有99只没了一只没什么所谓，但是当我们调回来想，那一只失去的在山间哀鸣求助无门那种的可怜的境况，那种的悲惨，那种的孤独失望，我们的天父是看到他的需要。就好像刚才我们小组诗班唱一首诗歌，提到我们的主亦都是这样看重每一个的个人。大家不难去记得主耶稣曾经去过格拉森的地方，经过一个的加利利海，甚至在风浪危险的当中，主耶稣行神迹使到这个风浪平静，然后就去到这个坟营的里面。圣经记载主耶稣就是单单救过一个，跟住就离开了。主耶稣看重那个在人看来是罗底橙的罗底橙，在人看来不单止是没有一个的正面的对人类社会的帮助，而且还是带来很多很多的恐惧危害的，所以用锁链来锁住的一个人。但是主耶稣珍贵这个的灵魂，愿意千辛万苦去过一处去救他。神的心意是看重每一个，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有父神这样的心肠，能够看重每一个，不要忘记他们，不要在他们孤单困难的时候就忍得他们遭遇仇敌的攻击而失落。感谢主有机会给我能够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在教会里面服侍，而都有机会是服侍一些的访问学者，他们从国内来到我们 Boston 的地方，在大学里面去做访问学人，也都藉着这样的机会有机会去将福音传给他们，然后他们有机会信主。当我看见他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去成长，和弟兄姊妹一起侍奉，非常的开心。但是神给我看见一个的事实，就是当他们回到他们自己来的城市，很多的时候他们回去实践信仰是面对很大很大的困难和挑战。而事实上有人讲估计过，在北美来到这边信主的留学生回去他们原本的城市里面，可能超过80%，甚至有人说超过90%，他们回到去就会流失的了。因为真的很不容易在另外一个文化的领域的里面去为主作见证。神给我看见这个事实， 亦都鼓励我要学习主这样的心肠，要睇重他们每一个，要去跟进他们，不要只是停留平平安安送他们回去，或者平平安安介绍一个教会给他们就算数，而是真是虽然分隔几千里的路途，仍然去关心鼓励他们。我这样的服侍亦都不是全部可以做得到，亦都有失败的个案，但很感恩见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能够因为这样而坚持信仰，甚至在他们回去的城市里面，在教会里面有好好的侍奉，为主做洁净做见证，给我很大的鼓励和提醒。当我有机会在远处宣教回来的时候，神又再一次提醒我，这么远的人你都去跟进，在我们身边的人为什么你不去努力呢？我就提醒神，提醒我的时候，我就留意有没有一些人需要关心和帮助，然后就按住主的感动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我做得不是很完美，我亦都有很多软弱的地方，但是想这样的分享来互相的鼓励，让我们的眼界不要只是看着我们熟悉的那些人。在教会生活耐了，我们很容易会有一班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他们当中是会感觉得很自然很开心，亦都是很舒服的。有一个不太熟的人走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很不好，好像有些的心理上面有些的阻隔，这样不是很能够完全的接纳他。如果要我在这个教会的生活圈子里面，我熟悉的这个群人里面还走出去去关心一些是刚刚来的人，是更加不容易。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神给我们的那个的鼓励提醒，就是让我们的眼光不要只是看着我们这一班熟的人，有一班熟的弟兄姊妹成为我们灵里面的支持鼓励，是神的恩典，是神的祝福。但正如我们自己教会的方向一样，我们领受了神的祝福，我们愿不愿意又成为别人的祝福呢？让我们的眼界能够看到那一个那一个那一个刚刚来的，没人去关心他，我们愿意去关心他。那一个刚刚信主刚刚受洗，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帮助他，靠着主的恩典用真理来跟他分享，让他在灵里面能够有好的长大，以致当他十年后信了耶稣，不会继续是一个信了十年只是得半个月大的基督徒，而是他信了十年真的能够有十年的丰盛生命的一个基督徒。就是那一个，就是那一个，神放在你的心里面，神要你去关心支持和去帮助。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天父的爱透过这个比喻是一个怎样的爱呢？刚才我都讲过了，羊很笨，遇到危险也都不懂得帮自己，所以可以说那些羊走迷甚至因为这样而没命，是他们自己拿来的，不可以怪别人。我们有没有遇过一些人帮他很久都没办法去成长？有没有遇过这个人提他很多次他都没办法改进的呢？一般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忍耐很快就会爆煲了。他再是这样的时候就会骂他，或者有很不好的脾气的表达。但是圣经讲给我们听，天父的爱原来是一种忍耐的爱。就算羊自己拿来遭遇危险，好的牧人不会因为这样不去救他，仍然耐心忍耐去寻找，忍耐去帮助。 所以当我们睇见神俾我哋交俾我哋一啲嘅生命，佢哋冇办法能够喺主嘅里面有好快嘅成长，我哋会唔会亦都好似主咁样有忍耐嘅爱嚟去关心佢哋，恳切嘅为佢哋祈祷，帮助佢哋喺主里面去成长。有一个弟兄，他信了主一段的时间，我们有机会透过不同的方法去栽培他，帮助他，跟他上这个撮苗去做一个初步的陪谈，做做下没什么兴趣，请他灵修读经，很快就不是属灵的灵，变成零一二三的灵了，然后提醒他有一些的坏习惯要靠主离开，替他没办法去戒除。那个弟兄很年轻，他告诉我们，他一日要起码吃两包烟，所以见到他的牙都黑了，整个面都很黑的，说自己信主，但是又没办法能够有生命的突破。主提醒我们为他祈祷，等候神的时间有忍耐，有时提醒他的反应很差，打电话给他不接电话，内心里面很难受，但是主提醒我们，原来栽培生命建立生命是真的好像主一样需要忍耐，等候神的时间，忠心的去为他们祈祷，忠心的去帮助他们。感谢神，神透过不同的环境，让这个年轻的弟兄有机会从国内来到 Boston 的地方，在这一处神给他有不同的经历，神真是透过圣灵藉着真理来改变他的生命。当他来到 Boston 的时候，教会有机会栽培他，帮助他能够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奇迹发生。当他愿意真是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神给他有能力完全戒烟，神给他真是好像内心里面一个新造的心一样，非常渴慕认识圣经的真理，然后亦都好勇敢的可以在他自己生活的城市里面来为主做见证。感谢主，因为主真是有忍耐来等候这些的小子可以回到他的身边。弟兄姊妹，神会不会今日俾你谂起有啲嘅肢体冇翻教会好耐啦？你可能都好担心，打电话俾佢唔知有咩反应。但系会唔会今日靠住主嘅恩典，你可以为佢向神祈祷，然后打电话俾佢，睇下神点样帮你开路，嚟引导呢一啲好似羊喺山崖俾石卡住。咩都叫救命嘅嗰啲嘅人，可以重回主嘅羊圈，得到主嘅恩典呢？第三，天父嘅爱系一种点样嘅爱呢？呢、这个牧人唔系话将99只羊摆低，另外一只羊要搵唔搵，佢就叫其他嘅同伴去搵。圣经记载这个爱羊的牧人，他愿意主动去寻找这一只失丧的羊，预表我们的主亦都是那一位是主动的来寻找每一个失丧的人。主彰显的恩典，主彰显的能力，主预备的救恩，主自己主动的去寻找，可能经过山崖
经过困难，在暴晒的日子可能要经过很多的流汗，在寒冬可能要走过雪路，但是为了这个生命，牧羊人愿意付代价来去寻找。所以同样，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有需要的肢体失落了的时候，会不会我们都有这样的心肠，好像天父一样，能够主动去关心他们呢？能够愿意付代价，愿意走上去，来走出一步去帮助他们。或者有一些在病痛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请教我们的牧者，跟我们的牧者说，邝牧师，林传道，我有负担去探这个的肢体，可不可以给我有他的联络，我主动的去探望他，给他在病患的里面能够感受到弟兄姊妹对他的爱和关心。那些的肢体未必一定是很显眼的，未必一定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侍奉的，但是神给你有看见他需要帮助，你就愿意主动的去寻找，主动的去关怀呢？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教会能够有使提反事工。当我再次看回使提反事工所关心的对象的目标的时候，我为这个事工里面的弟兄姊妹，是服侍的弟兄姊妹来献上感谢。在这个事工里面提的就是失去了心爱的人的那些的肢体，在重病到了晚期的肢体，是要入院要做手术的肢体，或者因为婚姻的问题，他们面对分居离婚的那种的伤痛，或者在生活的里面遇到意外，在灾难当中是等候康复的，或者是年老独居的，是甚至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是照顾病重的家人，这些肢体所受的压力都非常的大。使提反事工提醒我们，这些就是我们的小子，亦都是神国里面的小子，就是神体重，亦都是上帝盼望我们能够关心支持的一个个群体。当我们了解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主动，不需要再等第二个了，你认识那个肢体，你能够主动的去关心他，先跟林传道，先跟邝牧师打个招呼，然后跟他们一起，或者你自己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起去关心他们。弟兄姊妹，主耶稣说，凡为我的名去接待这样的小子的话，就等于接待他了。所以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眼界，愿意起来去关心他们。当提到主动去寻找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起在大概200年前，一班在西方的宣教士，马礼逊、戴德生、剑桥七侠，好多呢啲嘅名字，呢一班神嘅使者，佢哋就係抛头颅洒热血，真係为咗我哋中国人能够听到福音，投资佢哋整个嘅人生，唔单止係将我哋整个人生咁样去摆上嚟到中国，将福音传俾我哋，甚至连佢哋嘅命都咁样去摆上。不单止他们自己的命去摆上，连他们所爱的妻子儿女，很多都是这样死在中国的黄土地上。他们主动回应主的呼召来到中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能够成为神家里面的儿女，都是因为他们作工的果效。 我们的主透过他们成就了奇妙伟大的救恩在中国的大地上面。当我们领受了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都愿不愿意成为施予恩典的媒介，让上帝透过我们成为流通的管子，将神的恩典和福气去分享给在神眼中里面看为宝贵的小子呢？第四，天父的爱。圣经记载，当这个牧人将迷失的羊寻回的时候，当地有很大的欢喜和快乐。所以神的爱是当那些小子被寻回的时候，他是充满喜乐的爱，是充满欢乐的。圣经记载，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使者都要欢呼啊！即是说，在天家里面有一个大的 party， 个 party 一起在很开心的来欢呼，因为有一个人悔改。同样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都很开心，因为一个人能够回转归向上帝，一个本来失落的小子再一次被寻回。原来寻回小子不是一件苦差，相反圣经给我们看见是一件充满喜乐的服侍。不单止我们能够帮助这些小子再回到神的家里面带来喜乐，连天上都充满喜乐。原来神期望我们可以同样来分享这样的快乐。刚才举了个例子，就是那个姊妹虽然面对人生这么大的挫折和困难，但当弟兄姊妹去到她床边，我们教会的牧师跟她施洗的时候，我们见到充满喜乐的图画。神的恩典如此临到一个在人看来是如此坎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姊妹，但在神的家里面却是如此的宝贵。同样弟兄姊妹，在你的团契，在你的小组，或者在你教会的环境的里面，会不会当很久没回来的肢体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一起的欢喜快乐？因为就好像主在这个比喻里面提的这个牧人寻回这个失丧的羊呢，好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可以经历到这一种侍奉的喜乐，让我们能够看重一个也不能少。回应回我开始的时候那一个的电影，敏芝好听他前任老师的话，付代价找回走失了的学生。如果一个13岁的女仔对一个老师的话都如此尊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所敬奉、所敬拜、所尊崇的耶稣基督讲这句说话，神的心意不愿意一个小子失落，我们又怎样去回应呢？
感谢